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有时候呢，小农会收到一些听众家人发来又或者寄来的照片，每一次我手拿着这些照片的时候呢，又或者我在电脑上看到大家的脸孔的时候呢，那种感受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好痛心。比方说在之前有一位李弟兄，他的腿呢就烂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呢他没有条件去看医生，所以非常的惦念着他的需要。有些时候呢，小农看着这些照片又会觉得好温暖。比方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听众家人，他呢在之前是失去了自己脑瘫的大儿子，不过呢这一次他发来的是他跟着自己的爱人还有女儿去玩的照片。看到的时候呢，在小农的心里是一股温暖的暖流。那最近呢，小农收到了一个电邮，在附近有几张照片。那发来电邮的是山西的张姊妹，她说呢，这是我们一家人，我们有神同在，我就是照片中那个坐轮椅的残疾人，我们家过得还好的，我老公是拄拐走路的，身体健康，我也很好。在这一张照片里，小农看到的是一位坐轮椅的母亲，她的手里抱着一个年纪小小的女儿，而自己的脸上呢是一个大大的笑容，非常的直率开怀还有开朗。不过呢，小农知道原本他们是没有这个孩子的。到底山西张姊妹她的故事是怎样的呢？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她，跟他做朋友吧。
一次相聚，
一场心灵对话，
无限飞行号，
老朋友再相逢。
喂，你好，是山西的张姊妹吗？
是我。
哎，张姊妹你好，我是小农。
你好，
很开心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呢。
你好。
那张姊妹，我知道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哦，也收到你发来一些让我觉得很温暖的照片。我想问你，你的孩子现在多大呢？
现在两岁多了。
两岁多？
三岁。
是女儿对吗？
对呀。
是呀。那张姊妹，我们知道你的身体情况呢，现在是要以轮椅代步的，那你能不能稍微讲一下你的故事，你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我也是听爸爸妈妈说的，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脊椎裂，腰脊椎骨头没有长好，
是
长的那骨头有缝隙，然后它就从那缝隙里面就会往出长肉。对，要是从外边看，它就是壳软嘛，那皮薄薄的，就能看见里面的肉。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人家拍那个片子说是脊椎裂，能做手术，能给这个骨头补住。可是医生说吧，就是动了手术就会落后一丈。
是两难的决定哦。
妈妈是主张说不动手术了，妈妈说动手术很危险的啊。
是有风险哦。
对啊，可是后来爸爸说还是动了吧，医生说要是不动也活不了几岁吧。应该说是妈妈大爷他肉越长越多，肉一和血皮破了烂了，然后那就治不好了。
所以还是要把握当时的时机，尽快的做手术。
对呀、我才刚刚九个月，爸爸就和妈妈去医院给我动手术了。妈妈说 进手术室以前吧，我的腿还是硬硬的，可是搁手术室出来以后，我的腿就软了。
哎呀，所以反而你动手术之后呢，好像妈妈发现你的腿更软了，他们当时会不会觉得、
哦啊啊、
就觉得好难过，因为觉得手术是不是失败了呢？
当时医生说的是做这种手术要落后遗症的，医生说了 那要是你家长不签字，人家就不给做。医生说有时候吧，动的手术下来了，就是下肢就不会动了，就是瘫痪了。有的就是光长头而不长身子了。有的吧就是傻了，就傻傻的，就是智力问题了，就不知道啥了。
哦，是吗？会这样子吗？
啊，可厉害了，医生说的那时候可严重了。说有时候吧动手术下来就不知道拉撒了，医生说那时候也可严重了。后来爸爸还是说你要是不动吧，以后这个孩子就没了，他也不舍得。所以就爸爸主张说动了吧，妈妈可是当时说不想做。
哇，这种压力其实很可怕哦，因为你去主张动手术的话，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一辈子心里也会自责哦，如果不动的时候又怕孩子没了，所以带大一个孩子真的是很难很不容易的。那张姊妹，这一些片段因为你当时还小哦，几个月，全是你爸爸妈妈之后告诉你的，你是几多岁才知道这一些故事的呢？
八九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就给我讲过了。爸爸妈妈说小时候吧也带我挺辛苦的。我三岁的时候还坐小孩坐的那种小车车。
帮你走路的那种小木头车哈。
哦对，就是那种木头的那种小车车。就是小孩子都是几个月坐的，可是我到两三岁了还坐着呢。我当时不会走路，妈妈还要干活呢，还都是农民，屋里也有活干，然后地里也有活，有时候吧就把我放在那车车里头坐一伤，回来了给我放出来让我在地下爬一爬，玩一玩。那时候妈妈说带我也挺辛苦的。
是，那你是到多大才开始要坐轮椅，又或者你的身体有其他的很大的转变的情况出现吗？
没有，都是农民家都没钱，也不知道在哪买轮椅。这后来大一点以后，我就走个拐，木头的那种拐。走了有几年身体重了，就觉得坐不住了。后来就不走了，我21岁的时候才买了一个轮椅。
哦，所以你20多岁你就要开始坐轮椅，之前的那些日子你都是要很辛苦的，很用力的慢慢的走啊，去适应啊。我想问你，其实从小到大有没有任何的一刻你心底里是会责怪又或者埋怨家庭的呢？
会啊，当时怎么不会。当时大一点以后自己的身体也会累自己嘛。
对对，
觉得你看别人都会走路自己不会走路，哎呀就是挺辛苦的，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就和妈妈和爸爸说的嘛。我说那个时候你知道生下我不是健全的孩子吗？是吧。我说你怎么不把我丢掉不要了，我是冬天生的。我说那时候天又冷，我意思就是说你把我丢掉吧，那说不了几天就冻死了。我说我也不跟着你受了，你们也不也不累了。
你父母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对呀，当时爸爸和妈妈就说啊，你是一个活活的孩子，谁舍得把你丢掉，他们还是说不舍得呀。
对呀，自己的孩子
啊。我就当时就说了嘛，我说你不看你不舍得，你们照顾我也挺辛苦的嘛。我自己也是，你知道大一点的时候不能拄拐跑的时候，我还是在地下，就是也不出门也不出去，就是在自己的院里玩玩。那时候爬来爬去的，后来不爬了，我就沿着走。就是屁股往前挪一点，腿挪一点，就那个样走的。
我想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比方说你已经十来岁，你还是用爬的吗？
是呀、当时还是用爬的。看着别人走，你知道心里不能走的那种感觉，心里就可不舒服了。心里就难过。想到说你看别人都会走路，为什么我就不会走呀？ 有时候回去吧就会埋怨爸爸和妈妈。
嗯，对。
后来爸爸妈妈就说了嘛，说你也是一个孩子，也不舍得给你丢掉呀。
对。
可是有时候自己就会偷偷的哭，当时吧就想着说，死了吧，就说死了吧也不累人了，自己也不累了，就是。
嗯，张姊妹，你的童年、青春期，甚至你长大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尤其刚才。
哦，对呀。
我在想象哦，因为你是用爬的，然后你说你看到其他人他们好像可以走路啊跑步啊出去玩，你
啊，对呀，
你会讨厌你自己，之余你是忍不住的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让我生存呢？其实那些日子我想也让你内心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人。那我非常好奇的一点呢，就是你长大的背景非常特别，而且你知道养大一个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吧？因为你自己亲身看到你的父母他们很辛苦啊，要担心孩子的健康啊，而且你自己也曾经说啊，可能想死啊，会活得很累啊之类的。
哦，对呀，对呀。
但是呢，今天你是选择去让你的家庭有一个孩子，我想问你，你结婚又或者到你有孩子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为什么你的心态会转变呢？又或者有勇气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呢？
哎呀，这个过程我说起来就长了。当时吧，给我找对象的时候吧，
是
好人会跑会走的人绝对不会要我，是吧？
哦，
嗯，妈妈说就不给我找对象了，然后说我就养着你吧，以后了再说。
嗯，
妈妈说的那意思就是他不在了再说。
他也担心你嫁得不好，
嗯，
会被人欺负之类的，
啊，
对吧？
哦，对了，后来我妈妈的一个姐姐，她改到这个村里，就我丈夫这个村里嘛。
嗯嗯。
她就是就问我妈妈说，你孩子们都结婚了没有？
嗯，
妈妈就说大女儿腿不方便。她这个姐姐就说，哎呀，那我村里也有一个，人家是拄双拐走的。嗯，他就说人家也有多好多好，他也人夸得我丈夫可好了。
嗯嗯嗯。
后来我妈妈说，那以后再说吧。嗯
嗯，观察一下。
结果他第二天就领着我丈夫去了。他第一天和我妈妈见面吧，第二天他就领着我丈夫去了。那我和丈夫一见面一说吧，我两个人你知道，我的腿也不会动吧。他也是拄双拐的，我们都是残疾人啊。
嗯嗯。
啊，但是吧，我们聊聊天，说说话，也能说到一块。
嗯，
和他说说话吧，觉得也挺好的。
嗯，你感觉到他的性格适合。
啊，对呀，啊，我觉得性格也适合的。我后来，我妈妈她姐姐就问我的嘛，说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
嗯，
你只要愿意就行了。
所以就找到现在这个爱人了。
啊，对呀，啊，我现在这个爱人嘛。
嗯
对，我挺好的嘛，我们的感情
也好，哎，真好。那很好啊，姊妹找到一个爱惜自己的人，你也喜欢的人，而且现在幸福的在一起。但是我很想知道，之后你们决定啊要生一个孩子哦，你当中会不会很担心？比方说，哎，你身体的情况，如果生孩子带孩子，自己会不会很辛苦啊？甚至担心孩子他的身体会不会有情况等等，你们会曾经有这样的忧虑吗？
有呀，你知道吗，我结婚都12年以后我才有的这个孩子啊。
哦，所以其实你们是想要孩子的，但是10多年都没有办法。
哦，这个没有呀。
哎，
这个就要从我们信神以后说了吧。
你说的是你们之后信了耶稣吗？
对呀。
啊啊，
当时嫁给丈夫以后不是就好几年都没有孩子。
嗯嗯嗯。
我也是想生一个，去医院不是看了，医院说我的子宫发育不好，我就问医生了嘛，我说我身体状况这个样子会生吗？医生就说会，说你可能要晚一点吧，你的子宫发育的不是很好。
是。
嗯，后来一直都没有孩子，你知道我丈夫村里有这个老弟兄不是？
嗯嗯。
他是信耶稣的。
嗯，
丈夫以前也是跟着这个老弟兄信的。
嗯，
那时候老弟兄去教会的时候，都是用个自行车带着我丈夫去的。教会也可远了，有20多里路吧。
是。
嗯，我们在这半山腰里住着的吧，去教会也挺费劲的。那个老弟兄慢慢毕竟也年龄大一点了，也带不动他了，丈夫就不去了。
是是。
我们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孩子吧， 这个老弟兄还是他来我们家给我们传主耶稣了嘛，说让丈夫再去教会了嘛。后来我们是忙于干活吧，我们不是还要生活呢，不是？
对呀。
我们就给别人加工手套，就为了挣钱嘛，也为了生活。我们白天晚上都忙。后来这个老弟兄一直来我们家，他当时这个老弟兄就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我就说。我一生都活够了，我可不要得永生。把老弟兄气的时候，我哈着脸说，
这是因为在地上的生活很痛苦，想象如果永生的话呢，是把那个痛苦延续。当时是这样联想吗？
我就想着嘛，我的一生都活够了，身体都累，你看，主要是还是自己身体的累，就把自己累住了，觉得。后来这个老弟兄就一直不放弃我，感谢神吧，神都不放弃我们。老弟兄一直去我家传道，后来我们加工手套也没有那么忙了吧。老弟兄就来的回数多了，然后老弟兄就和我说嘛，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耶稣可以给你孩子。他说萨拉都90多岁了，月经都断绝了，神都给他儿子了。他就劝我了嘛，让我信耶稣了嘛。
是，
当时我还是不信。后来这个老弟兄一直不放弃我们。后来你丈夫劝我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以后就可以上天堂，就不下地狱了嘛。”说：“我信了耶稣了，我以后上天堂了，你下地狱了，我心里就很痛苦的。”丈夫很爱我的啊，我们感情可好了。我当时还是觉得心里还是有点排斥吧。后来政府就慢慢一直劝我了嘛，他就说嘛，意思说祷告祷告，我的病以后说不了也会好，我就会站起来走了。后来政府在教会里听到回来讲耶稣的大能，叫我唱赞美诗歌，叫我祷告。我当时我不会，后来丈夫一直教我，一直劝我。后来慢慢的，我心里就有点接受神了吧。觉得心里有点改变了，觉得信耶稣，我觉得没有那么排斥了，有点信了。然后丈夫就劝我，我们就一同祷告，还有那个老弟兄，每一个礼拜天老弟兄就来我们家聚会，在我们家祷告。
张姊妹，我觉得你身边有好多天使哦。这位老弟兄他是从你的丈夫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很关心他，到你们结婚了他还常常的来。可能你从前会觉得他好烦哦，但是他真的是真心的爱你们。而且呢，你的丈夫，对，你的丈夫他自己信耶稣，起码他体会到那是对他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舍不得不跟你分享。那我想问你，在你生孩子的这个事情当中有没有经历到神呢？因为我知道神是可以，他是能给你孩子，但是神也有这个主权。那在你的身上，你在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带领呢？
当然有了，就是从这个老弟兄传给我们以后，就没有多长时间这个老弟兄就不在了。当时我们都心里可痛了呀。
对，
这个老弟兄很爱我们的，你知道他一直传我们信。老弟兄不在了以后，我跟丈夫慢慢就去教会听听道，然后那个教会那个老姊妹就问我们有孩子吗，我们说没有，老姊妹也是说你们好好祷告给神要，主耶稣就会给你们的。后来我和丈夫也同心合一的每天跪在那里祷告。后来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别人就说啊，哪里哪里有个孩子，说给我们了。可是当时丈夫还是不想要别人的孩子。我忽然就有一次我就想到了，我说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错了。后来我就和丈夫一直祷告说让我上一个孩子吧，不要别人的，让我上一个。再后来一直我们就祷告感谢神嘛，神就成全我们了啊，我就怀上我这个女儿了。 当时你不知道心里有多高兴吗？可高兴了，
十多年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啊！
对，我想呢，现在这样听，可能没有身处在当中的人，就没有感到你们那个过程当中的反复啊、煎熬啊、挣扎、期待、失望，这一次的期待，这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带领你们走过了属于你们跟神的故事。我想呢，好像很多人有孩子是非常理所当然的，觉得都是这样子啊，结婚然后有孩子。但是你们对，真的，因为你们经历了这十年的时间，我想呢，你们对孩子的感受是特别的浓、特别的重的。如果没有这一段的日子，如果一切非常的顺利，我想就没有属于你们的故事。小农也非常感动的是你的父母，还有那一位老弟兄。第一呢，是你的父母在你出生、出了情况这一段日子，他们爱你到底。而且呢，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成就你都有你自己的下一代了。还有那一位老弟兄，他是每一个星期常常来探你们、看你们，他没有忘记你们夫妻俩，就好像神没有忘记你们那样。所以
对呀，
在这样听的时候，小农也是非常的替你高兴哦，姊妹。
感谢神嘛，我现在看到我的孩子们，我就感谢神嘛，我说这是神最大的神迹了啊。我们祷告了有两年多吧，才有这个孩子。我怀这个孩子的时候，一点啥事都没有。
身体挺好的，对不对？
对呀、别人都想着说呀，你身体都这个样子了啊，你怀上孩子你能受了吗？他们都说嘛，一个正常的人怀着孩子都挺不容易的啊。都觉得很辛苦的。我觉得。我怀我女儿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那么辛苦，觉得有神的祝福啊，感谢神吧，也没有那么辛苦，感谢神吧。就是我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建议不让我生嘛，医生就建议我们说剖腹吧，剖腹产。医生跟我检查了以后说身体状况还可以，说要不要给我复血。后来医生们都说看当时的情况呢，如果要是我的身体不好了，还得复血的嘛。当时医生给我检查的时候，我就祷告神，我说感谢神嘛，神让我这个孩子健康的嘛。我说我丈夫一直去祷告。后来医生检查了以后说孩子还可以，当时早上他就说10点给你做手术吧。当时我心里就有点紧张，说你做手术我就害怕。小的时候你知道妈妈给我说过，我动一次手术我身体就成这个样子了，再动一次手术我当时心里可害怕了，
会很担心的。
对呀、对呀，心里很紧张了。我一直给神说，我说让我们母子平安，心里就一直祷告神，让神与我同在。当时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吧，我和医生都说了，我的腰脊椎骨头都坏着了。
对，
那当时做手术都是从脊椎上注射麻药的。我就不行，然后医生说那你不行了就搁肚皮上直接麻药。感谢神吧，都是神的祝福吧。我的孩子动了手术半个小时，孩子就搁手术室出来了。我的孩子也挺健康的，也挺好。感谢神，
真的。张姊妹啊，听你这样讲，你跟孩子还有跟你爱人，甚至呢跟老弟兄跟你父母的故事，我真的觉得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坚定的爱你。对，当时你非常抗拒他，但是他已经看到你的今天，已经看到你的未来，他是差遣很多的人来找回你。那姊妹，我也想起在圣经里有一句的经文这样讲，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在你的身上呢，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到这一句经文的真实。那非常感谢你哦。对对，姊妹，那可以把我们的问候还有关心转达给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女儿知道吗？
知道。 感谢神吗？
谢谢你啊，姊妹，非常感谢你乐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在这里呢，小农也邀请在收音机、在手机、在电脑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呢，请你用心的为这山西的张姊妹她的一家人来感恩还有祝福祈祷。再一次的感谢你张姊妹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哦。
不用谢谢。
好的，祝耶稣爱你，我们保持联系啦。
啊，好，
嗯，好的，
好，
再见，拜拜。
再见。
你的手温大，用你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更有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许医师。
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限随时接收，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无限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
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张姊妹她的童年青春期，甚至呢在她成年之后，日子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呢，就因为当初他的父母决定爱他到底，所以呢，今天张姊妹已经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还有了自己的下一代哦。所以在这里，如果有一些父母亲正为着自己孩子身体的残缺而痛苦，甚至呢，你在想着要不要自己的孩子，我想告诉你，主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以永远的爱爱你，来呼求他的帮忙吧，他可以帮助你的。在这里，小农很感谢你陪伴我度过了这半个小时。是的，让我们也学习那一位老弟兄，很虚心的、默默的、坚持的去爱惜我们身边的人。对呀，神没有忘记我们，所以老弟兄也没有忘记张姊妹的一家人。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天使，也学习张姊妹去接受别人的爱吧。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感受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欢迎你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022给我们。记得主耶稣永远爱你。
你是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